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。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。
请听明慧教的文章，题目是感谢师尊的洪恩，作者新西兰法轮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1月6日。尊敬的师尊您好，各位同修们好，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，自修炼以来时而摔倒跌跌撞撞，但是在师尊的慈悲看护下，常常体会到法的威力和神奇，也有大大小小的心性考验，所以把这个过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交流。第一部分，信师信法再获奇迹。那天在大组学法交流后，我从讲台上往座位走的时候，突然右腿失去了知觉，身体失去了平衡，旁边的同修赶快扶着我走回座位，但我还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过一会儿，同修递过来要交付的大法书钱，我用右手去接，却抓不住那薄薄的纸币，我的心一下沉了下来，心里有点不稳。修炼是严肃的，观难中人神一念之差将有不同的后果。我曾经于2013年年底脑出血，抢救过来后当时身体右侧半瘫痪，自从修炼了大法，一切变得正常。从法中我明白，真修弟子没有病，这次病业假象是旧势力钻了我平时没修好的、没意识到的、没做到真修的漏洞的空子，想毁掉我对师父的正信、修炼的意志，从而达到毁我肉身的目的，我绝不承认。我很着急，赶快向内找自己，因为最近自己经手的几个大法项目都很顺利，又因别人总说我修得好而起了欢喜心，自己有一点飘飘然。从法中我悟到，目前状态下需要多练第三套功法，于是我开始练第三套功法。尽管当时自己的右手没力量，没举到胸前就滑下来了，但我没有按常人的理卧床休息，尽自己最大的力气练功。我体会到，只要坚定的信师信法，就没有闯不过去的关。我想应该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要求精进的心，所以安排同修来帮我，来与我交流，给我讲述了有个同修身体出现了中风的病业假象，通过练两遍一小时抱轮而愈的经历。我悟到这是师父通过同修在点化我，于是我就背靠着衣柜开始抱轮。开始时有些艰难，抱着抱着就觉得自己的身体的力量在增强，到头顶抱轮时，我的右手竟然不滑下来了，一直坚持到近一个小时的时间。抱完轮后，我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我从此更加坚信师父，坚信法，每天五套一步到位，同时加强发正念。我悟到发正念是师父要求弟子做的三件事之一，所以我时时刻刻都重视发正念，尽快归正自己一切不正的状态。就这样，在师父的加持和保护下，仅六天就彻底痊愈了，这是大法创造的奇迹。在几次过病业关中，我找到很多执着，也体会到修炼的严肃性。我写出来，希望有同样状况的同修能吸取我的教训，也同时要在任何时候保持正念，无条件地相信师父，就一定能突破关难，正念正行迎头赶上来，弥补损失，证实大法的美好。第二部分，感谢师尊的洪恩。我是一个重情的人， 在家庭中，特别是对大女儿的情更重。她出生在1992年大法红传的那一年，她是我们的第一个女儿。当时我年轻，没有教育孩子的经验，加上为人自私，享受个人的爱好，大部分时间多花在了与朋友聊天娱乐，没有尽到一个母亲的责任。六年后，二女儿出生了，不久我们一家搬到另外一个城市。家庭的变化，环境的变迁，特别是大女儿进入了叛逆期，她变得脾气暴躁，封闭自己，逃学，把自己打扮得怪里怪气的，弄得房间臭气熏天，肮脏不堪，令人无法接受。我心里也没少纠结委屈，受到亲朋好友各方面的指责，埋怨自己怎么生了这样的一个女儿。我满眼的就是埋怨指责。我们开始争吵不断，以为是我的小孩就该听我的，强迫他接受自己的观点，不断地向他输出自己的想法，没尊重他的感受。他慢慢地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。自从我开始修炼大法以后，我渐渐地一切都明白了，人与人之间都是因缘关系的，没有无缘无故的。善缘恶缘都是自己促成的。师父叫我按真善忍法理做人，我就得对谁都得好，何况我的亲人。我开始转变了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讲，佛教中讲，人活着就是业力轮报，你欠他的，他来找你要债，要多了，下回他再还你。儿子不孝顺父母，下回倒过来，就是这样轮来轮去的。每当我读到这段法时，总会想起慈爱的父亲。我在中共邪恶的党文化教育下，从小就非常自我自私，父母的话从来就当耳边风，出来工作了，花钱都在自己身上，从未想到孝顺父母。父亲是建设银行管理部门的干部，手中有一定的权力，他从未因公谋私，做到不贪不占，却历次运动中受到中共邪党的打压，下放劳改，弄得一身病。1989年我出国留学，不久就发生了六四镇压学生运动事件，中共邪党对学生们的大屠杀令全世界人民都震怒，各个西方国家都给予留学生们援助，我也以政治难民身份留在了澳大利亚。但在这期间，我无法堂堂正正地回国探望父母。我一直都是父亲最疼爱的女儿，慈爱的父亲因为过度思念我这个远在海外的女儿，60岁不到就离世了，而我却无法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。自己心里那种悔恨一直都没有平复下来。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，明白了人各有命的道理，我对女儿的怨恨也开始越来越淡。有一段时间，每当我看见女儿，总冒出一念，她就是父亲的转生。我清醒地认识到了，作为修炼人，不能只看这一世的亲情关系，其实都是在轮回中自己欠下的业力促成的这世的因缘。渐渐的心态就祥和了。我经常跟他讲大法给我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，他也能看到我身体特别健康，这些年没见我打过针吃过药，身体特别好。中共江氏集团发动迫害法轮功后，他也在放学后与他爸爸一起去附近的街道信箱派真相资料。因为我缺乏教育孩子的能力，致使他形成了一种孤僻的性格。高中毕业，20多岁了，从未工作过，没有正常的社交，严重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，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宅在家里。我没有看不上他，厌烦他，我尽量根据其特点帮助引导他，但不强求结果，走正道就行，放下私心，一切交给师父安排。 2020年初，他决定去澳大利亚与妹妹生活在一起。第二年，我去探望他们，并参加悉尼的法轮大法盛大游行。我问他一起去观看吗？他没有答应。晚上他一到家，就很开心地跟我说，妈妈，您知道吗？我在唐人街见到法轮功的阿姨了，她要我签名，我签了。那一瞬间，我真为她高兴。过了不久，她就找到一份日本料理店的兼职工作。今年初外婆生日，我们母女再次相聚一起，她非常开心的、自豪的与我们分享图片和社交圈。她不断地认识了很多来自不同族裔的朋友，他们有共同的爱好。她把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自己房间摆设得像童话世界似的，多次邀请朋友们来家里聚会。不久，她被选上负责每月组织一个聚会。她的社交圈有过百人，她的朋友们都很有爱，很喜欢她，帮她找到另一份兼职工作，她非常喜欢的工作，成为一位富人区酒吧里的一个化妆师，每个周末在酒吧为举办 party 的客人化妆。外婆听到了，惊讶激动地说道，你现在是脱胎换骨了，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孩子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是大法慈悲的救度，是师尊无量的洪恩。小女儿毕业于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 IT 本科，大三期间建制了新西兰法源书店网站、新西兰神韵精品网站以及神韵 Dancer 网站。多年来，她都一直义务地维护和更新网站。毕业不久，她就被澳大利亚最大的企业退休金基金聘用。她工作不久，这家公司与另一个养老基金巨头合并整合，公司出现了人事变动以及裁员风波，他没有受到任何影响，反而把他从合同工转为正式员工，并得到 3% 幅度的加薪。两个女儿的变化和他们所取得的成绩，是师父对弟子的保护和鼓励。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所讲的，一人练功，全家受益。师尊宏大的慈悲，真是用语言无法一一尽述。弟子唯有在最后的修炼道路上，精进再精进，来报答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层次有限，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请同修慈悲指正。谢谢师尊，谢谢各位同修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修炼路上师父时时点悟》，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5年11月6日。尊敬的师父好，同修们好。今天我交流的内容是，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在修炼路上去执着修心性的事。一，师父加持，摆脱手机瘾。我很长时间都不看电视，也不迷手机，需要才看，不需要也不想。此前看到别的同修在交流文章里说，看短视频、购物、 玩游戏上瘾，我还庆幸自己没有。但是从做媒体项目，需要看视频，就渐渐地起了执着心。一开始是看工作相关的内容，后来手机推送一些内容给我，有些是我感兴趣的，就看起来。看完后又开始搜索相关内容，主动看。这时已经起执着心了，但自己还没注意。再后来，因为学习英语，又到网上看英文视频，浏览感兴趣的政治话题。从去年的总统大选到今年政坛的各种热点，以为是在学英文，实际上是被执着心带动的，迷在其中。此后又下载了一款学习英文的 APP， 后期这个 APP 增加了学习国际象棋的内容，就想试一试，因为平时跟孩子下棋总是输，不如学一下，于是又开始学国际象棋。一开始每天只学几分钟，后来十几分钟，再后来几十分钟。这个象棋软件做得像游戏一样，让你继续赢，有奖励，吸引着你。就这样，我用在 APP 上的时间越来越多，有时想再学一个单元就不学了，结果又学了一个又一个，停不下来。常常玩后就后悔，不玩的时候又想，知道这个状态不对，又停不下来。师父看我走不出来，就用软件出毛病来点化我。以前一直运行顺畅的 APP 有问题了，不是登录不了，就是运行一段时间卡壳，需要重启。即使这样，我还是不肯放弃，开机后继续玩。师父看我还不悟，就让后来的级别提得很高，自己的水平赢不了，觉得没有意思了，这才下决心。今天我一天都不打开这个软件。下决心后，果真起作用了，一天都没有打开它，接着是两天、三天都没有打开它，渐渐地去掉了这个心。除了玩这个游戏学习软件，在网络上自己还执着购物、看视频，越看越放不下，结果被这些内容带动着陷入其中，表现出来就是眼睛容易疲劳，视力下降，另外就是学法效果不好。比如读法时开始还能静下来，但过了一会儿脑子就不静了，闪出各种念头，其中很多就是看视频或看长篇文章时进入脑子的，里面包含了许多争斗、利益、情和欲望的东西，等发现时已经过去了很长时间。重新调整后再继续读法，可不一会儿思想又溜号了，压也压不住，结果一讲法用两三个小时也没有完整读下来。师父说，你们看到什么都是在污染中。选自各地讲法十一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。我悟道，就是因为自己没有严肃对待修炼，看了这些常认的东西，结果被加强了执着。常认的视频有很多不好的东西，热门剧中多描写争斗、妒忌、名利，助长人恶的观念，购物视频则充满名利和欲望，加强人的色心和显示心。本来旧势力和低龄就在想尽办法往人脑袋里灌不好的东西，何况自己主动去求他。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怎么能够被这些东西带动着，还像个修炼人吗？我要听师父的话，去掉这个心。首先戒掉一有空就刷屏的习惯，控制浏览内容，去除污染源。再就是在读法中加强主意识，排斥不好的念头，如果思想溜号， 就把没看进去的部分重新再读。如果还不能集中精神，就抄法或背法，让头脑保持清醒，让主意识得法。当这样做后，读法能静下来了，也能看到法理了。我悟道，现在的手机不仅是一个工具，使用不当的话，就是一个把人往下拽的魔盒，你执着什么，就给你什么。今后我还需要时时提醒自己，主意识一定要清醒，重视起来，不能被它带着走。二，早起练功，以苦为乐。大概一年前，小组协调人开始组织大家户外晨练。开始，我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，因为练功地点离家远，认为还不如在家练，又清静，也省油费和时间。一段时间后，参加晨练的同修做了交流，讲了晨练的好处，我就想去试试。那天去了，参加晨练的同修还很多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感觉挺好，但觉得自己没准备好，又没去了。其实那段时间自己在家练功的效果并不好，有时起晚了练不了五套功法，有时练了一半觉得没睡够，又去补觉了。要不要去户外练功呢？我试着找出答案，就问自己，为什么要到户外练功？答案是有练功的环境，五套功法一步到位，去掉懒惰心。再一个是师父要我们集体学法，集体练功，应该听师父的话。那么为什么不想到户外练功？怕辛苦，要早起，又要准时，担心自己不能坚持。另外要费汽油，有利益心。这么一想就知道了，不想去户外练功的想法全是为私的。我不要这个心，要听师父的话，所以就开始参加户外练功了。练功时间不长，考验就来了。我们练功的地方四周都是绿地，草虫蚊子较多。一次打坐，听到蚊子嗡嗡声，我心说没事，它吃饱了就不会再咬了。没想到这次蚊子多，嗡嗡不停。睁眼一看，眼前三四只花蚊子围着我，当时怕心就起来了。这咬到什么时候啊？赶又赶不走，算了，回家吧。就收拾东西走了。途中就在想，怎么办呢？夏天还很长，被蚊子咬就不去户外练功了？觉得不甘心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，去超市买驱蚊液。其实这个时候是去自己怕吃苦的心，自己还没悟到。另有一次又被蚊子咬了，我问一同练功的阿姨，阿姨说没有被咬啊。看阿姨也没做什么驱蚊措施，而我又是擦驱蚊油又是戴手套的，我知道是执着招来了蚊子，怕被咬，老是紧张着，怕什么来什么，蚊子就来了。其实应该想到被咬是好事，刚好消业，要不这部分业力怎么去呢？现在这个心还没完全修掉，还在修。另一件是师父帮我照明的事。我们练功的地方是感应灯，只要没人动灯就不亮，或者亮了以后几分钟没人动又灭了。我们练功的时间较早，一次我去了，同修们还没来，我心里犯嘀咕，这里又黑又偏僻，起了怕心，但是也不能就回去啊，于是硬着头皮开始打坐。结果神奇事发生了， 那天的感应灯一直亮着，我心里很感动，知道是师父在身边看护着，师父让感应灯始终亮着陪着我。第二天再观察感应灯，又恢复到有人动才会亮的状态了。户外练功已一年多了，我的体会是比自己在家里练功要好，既能吃苦消业，又能弘法，而且这是师父要我们做的，应该坚持下去。三，讲真相修取思。我悟道，讲真相心态很重要，如果是抱着为思的目的，带着一种被动完成任务的心，效果就不好，感觉跟众生隔着一层东西，讲的话众生也不爱听。有时跟华人讲真相，带着一种很强的观念，他看起来很严肃，一定不好讲吧，被观念障碍着，结果华人回我的一句话正是我设想的那句，或者他也不说话，瞪你一眼就走了。知道是自己的私心干扰，于是就发正念，清除自己不好的想法，让有缘人明真相。而当讲真相抱着为他的心时，讲真相的效果就好。一次我在惠灵顿市中心讲真相，看到来去匆匆的行人，觉得每个人都很亲，都应该被珍惜。他们未听闻真相，不知轮回转生多少年，吃了多少苦。于是慈悲心出来了，希望他们都能得救。我真诚地递上大法资料，并打出一念，众生都来看大法资料，了解真相。有些人停下来了，微笑着接过去，有的在解体中共的征签本上签名，还有人把随行家人的名字都写好，然后家人一一签字。还有一次在集市讲真相，看到一行人在排队取东西，我想这是一个好机会，他们站着没事，刚好可以看真相资料。于是我就从队尾发到队头，大部分人都接了。同修看到了，提醒我，你有征签板吗？让他们签字啊。我犹豫了一下，刚发了资料，也许让他们先看一下比较好吧。我还有个私心，就是这么多人被一个人拒绝了，可能其他人也会拒绝吧，多尴尬啊。可是我知道同修说的是对的，于是鼓起勇气从对头开始向对尾征签，过程很顺利，虽然一些人不签字，但有很多人签了。还有一个市民，当我走到他跟前征签时，他开始说起中共活摘器官的事，说他们非常邪恶，还讲中共是独裁政府，干了很多坏事。不仅如此，看到我向他后面的人征签，后面的两个人还有些犹豫，他就转过身来跟后面的两个人讲了很多中共的恶行，后面的人也签字了。我让他们都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，让他们去网上签名，三个人都答应了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体会到讲真相时不能带着私心和观念，否则会错过有缘人。还有一次在集市入口跟一位女士讲过真相后，她就站在我旁边等人。当我给另一个人讲真相时，她看那人不签名，就对着他的背影着急地喊，你要签名啊，这很重要。我体会到当一个众生明白真相后，他会主动地向其他人讲真相。我悟道，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每一天都是在修炼， 每一件事都是在修炼，每一件事怎么处理都能体现出修炼状态来。正法修炼时间很有限了，自己还有很多的执着心。再向内找，发现这些心的背后是一颗非常不好的畏思的心。我悟道，如果在日常生活中，在哪件事上感到不高兴了，心态不祥和了，肯定能找到畏思的影子。我要听师父的话，修取他们，修好自己，救度众生，跟师父回家。最后，我想对师父说，谢谢师父，师父您辛苦了，我要做好自己该做的，唯愿师尊笑。
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